又给撒旦又利又引诱，那又灭亡到地狱去，又可以犯罪呢？复活的人就不能够犯罪了哈，要得到复活的人，那他们怎么样？又这样子了。所以在后的朋友们，这一段经文启示录二十章呢，没有办法解释，没有办法啊。所以很多神学院在美国，在东南亚也好哈，他们啊，若是把灾前背题把它拿掉，就相信灾后背题啊。很快啊，他也把千禧年的会拿掉的，因为若是灾后背题，千禧年就成为一个不重要的道理了，不重要了，不可能解释的道理。若是灾后背题，那很快就成为无千禧年了。这很多例子在美国都看得到啊。一相信教会要经过灾难，就不可能有千禧年。但千禧年明显在圣经里面了，所以啊，就是更多信徒相信灾前背题是有很多原因了，很多原因啊。好吧，我们很快就来看一些经文哈，很快啊啊，就是启示录三章十节，启示录三章十节。你既遵守我的那个道，我在普天下人受试炼，这是明显是大灾难，要保守你，免去你的试探。那这原文很清楚，你不必经过试炼的时间，时间也不必经过再经过哈。那还有帖撒罗尼迦后书，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二章第七节，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七节。啊，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以为他们经过大灾难，所以他们很怕了，很怕。那保罗就写这封信说：啊，无论什么人都不要，无论有言语有冒我名的书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不要轻易动心，不要惊慌。那保罗说又有一些秩序，一些 order 先了。保罗在这里第三节啊，就说第三节的中间，因为那日子以前，所以有前后的。以前必有力道反教的事，那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成人的主显现。所以保罗说大灾难以前呢，要有力道反教，那以后才有大罪人成人之主显现出来。那这个力道反教在这里哦，中文圣经翻译有一点有一点不准确，是翻译不是原文，不原文很准确的。因为原文呢，不是力道反教了，原文完全不是力道反教。原文保罗说是有一个 apostasia 翻译是一个出去的，一个拿掉的，一个出拿去的 departure， 一个出去的，所以是一个教会，就是教会背题，以后才有大罪人承认之主显现。若是保罗真的要意思是力道反教啊，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就有了，在原文看的就原文说力道反教，在那边就真的有，他会多一句话 apostasia from the faith departure from the faith， 但这里没有 the faith， 没有讲，所以应该是翻译那个日子以前，大灾难以前必有一个拿掉的，拿出去的，就是拿，就是教会背题，那大罪人并有大罪人就是显露出来。那在第六节更清楚，现在你们也知道那拦阻他的是谁。保罗说他现在没有出来，因为有个拦阻啊，一个拦阻大罪人出来，那 叫他到的时候才可以显露，因为那不法的引子已经发动了，只是现在有一个拦阻。现在罪恶已经很多嘛，在世界，但是没有那个最大的罪恶，说大罪人要起来，大灾难了，还没有。为什么有个男主？等到那男主被除去，又用这个字被拿去啊，那时这不法的人就显露出来了。所以有一个先后嘛，有个前后啊。所以我们相信要先教会背题，以后男主拿掉，大罪人才可以显露出来，罪恶才大开花呢。那还有刚才提到启示录二十章就是千禧年以后还有人会不相信主会不得救呢，那这个问题 对灾后被囚人相最很大很大，他们完全没有办法解释，没有办法解释。那但是对灾前被囚人就是很容易解释了啊，因为我们要被提以后就大灾难，大灾难当中有人会信主，那信主就被杀，信主就被杀。但是最后的时候，有些人不会被杀，因为敌基督他会失掉控制。当他七印七号，当他最后七晚的下来的时候，那世界都变黑暗，变有水变血等等啊。有些人不会被杀，他们就带着这个肉身啊，但是信主的就进入千禧年。这是第一代的人的千禧年的人，那这一代的人他们会生孩子吗？这孩子问题就在那边第二世代了，孩子要接受主耶稣做救主，大部分都会，有些不会。那这些不会的最后就成为魔鬼引诱的对象。那还有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这里说十六节，就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那降临到哪里去呢？这里说降临在空中。但是启示录十九章，那以后我们就永远跟主同在了。但是启示录十九章说他要降临到地上啊，好，那在橄榄山上，那就在地上做。那若是把这两个降临把它混合在一起呢，那问题就大了，问题就大。所以教会若是经过灾难了以后就被提又下来，那问题是，那既然被提既然要下来，为什么还要再上去啊？那一段是一定要有个距离嘛，有个距离。那无论是距离一天或是半天或是一个月，我有看见书说要三年，因为中间有审判。那既然要距离一个三年，为什么不给他七年呢？七年就是灾前被提了嘛。所以圣经有三千多个章节关于主再来，若是把它都混合在一起啊，那很多矛盾了。有些主耶稣在空中，有时候在地上，有些每个眼睛都看见他，有些都是暗暗的等等，那很难解释。所以教会先被提，以后大灾难，以后教会跟耶稣一起来在地上，那有千年。那还有马太二十四章，主耶稣自己的话，马太二十四章哈二十一节，主耶稣自己的话说大灾难，在原文说是那个大灾难，那个最大的，很清楚啊，耶稣讲是那个最大的。马太二十四章是一个 unique， 一个不是人生普通的苦难啊。马太二十四章二十一节啊，主耶稣说，因为那时必有大泛滥。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泛滥，后来也并没有，这是主耶稣自己的话。那既然是从世界以前以后也不再有，那不是普通人生的灾难啊。灾后被提的朋友他们会说，你们要想避免灾难是因为你们怕受苦啊，不是我们怕受苦，因为灾难是一个神特别刑罚的人，是一个 technical tribulation， 一个 technical word，是耶稣自己说，是一个以前没有人受的，以后也不会再有受的，是一个神正路灌满的时候给犹太人给外邦的，不是给教会的。所以若是我们好好研究大灾难啊，那样的刑罚，教会不能够经过灾难，除非我们把它稍微灵异解经，把它稍微改啊。若是智意解经，教会不能够经过那个最大那个的灾难啊，灾难。还有很多理由，圣经有一个很好的理由，就是但以理第九章刚才提到的七十个七嘛，很明显的很清楚 clear cut 啊，六十九个七是犹太人的时间，不，那最后那个七也是要犹太人的时间的，六十九个七，那最后那个第七十个七也是不可能是教会的时间，教会不可能进去那个灾难，七年的灾难是犹太人的时间，因为是神给犹太人。但以理第九章哈，那还有很多很多很多这经文啊，来做研究。
好，红灯已经亮很久了，
对不起。
我刚刚还有一个最后的问题，比较我想不是很复杂的。耶稣是出熟的果子，那拉撒路复活是不是在耶稣复活之前吗？那另外一个问题是说，复活之后有回忆，那不好的回忆是不是也存在？
是啊，好，哥林多前书啊，他所提到的例子就比较就配合圣经哈。哥林多前书15章啊，这里说啊，15章22节，但个人是按自己的次序复活，22节，23节。初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所以以后还有在那他是那些属基督的。那24节，再后啊，再后末期到了，那时基督即将一切至强掌权的都毁灭，就把果交给父神。这整个15章是讲关于复活，这里很多次序了，个人按照他的次序来复活。不是只有这一次的复活，那以前不算。这里说基督是初熟的果子，拉撒路复活是一个小的例子啊。但是以后拉撒路也是在死嘛，又在死，那又以后也会再复活啊。所以按照圣经讲，这里已经有很多很多次序了。
回忆，
不
好的回忆。是不是也存在
不好的回忆，是啊，圣经就告诉我们说，是绝对的喜乐，那不好的回忆应该是不存在的，不存在。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奉主的名开始我们今天早晨的崇拜。诗篇第148篇第1节和第2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从天上赞美耶和华，在高处赞美他，他的众使者都要赞美他，他的诸君都要赞美他。起立，唱赞美诗第九首。但荣耀归于我们的天父。荣耀归天父。 恩主，我们赞美你，天父，我们要感谢你。我们不赞美你，石头都要跳起来欢呼赞美你。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的带领，让我们今天早上每一位都来到你的面前，安静在你的面前，聆听你的话，与你自己面对面朝见你，来崇拜，来敬拜你。求主你给我们一颗安静的心，来这里单单的来敬拜你。我们为把今天的聚会从头到末了，每一个人每一个心都交在你的面前，求主你悦纳我们这个馨香的祭到你的面前，蒙你的喜悦。我们这样子感谢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让我们来读一段经文，请大家就跟我翻开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13节到18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13节，13节到18节，翻到的话，我们一起同声的来念。13节，一起来。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在那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我们今天的程序有一些的变动，因为昨天时间有限啊，陈牧师没有办法把所有的启示录给我们讲解完，所以他今天愿意再多花一点时间，所以我们等一下按照我们的程序信息完了之后，我们会再唱赞美诗你真伟大，之后他会给我们再一段时间分享剩下的部分然后我们今天没有粤语的翻译在台上，但如果你需要粤语翻译，请你坐在中间的后面那一排我们会有耳机的翻译我们现在就把时间交给陈牧师。好，对不起，我们四班还有限时。那怎么
Thank you. 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这几天有特别的聚会。神带领陈洪博牧师来到我们当中，他是在当今全世界各地传讲神预言的专家。过去的礼拜五、礼拜六两天，他已经带领我们查考但以理书跟启示录。今天我们主日除了主日的信息之后，他还要继续的带我们研究还没有讲完的启示录第十一章以后到末了，所以我们把握时间就没有翻译。如果需要粤语翻译的，请到最后一排中间，我们就把时间交给陈牧师。
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也谢谢我们的诗班，我以为我们主席会报告说诗班只有一直唱不必讲道了，那就更好将来我就借着神借着诗班预备我们的心，感谢赞美主这几天在我们当中我感谢主，这是我第一次在 Cincinnati 贵教会跟各位一起服侍主，我感觉非常的释放，觉得好像到家一样。牧师跟我交通当中，我就再一次就知道牧师他们一家原来是在 Dallas Fort Worth 在那边很多年副事主也有我也住过他们的家在 Fort Worth 给他们招待，感谢主这次也在牧师的家给他们很大的招待师母很会煮菜我想我回去一定是再多几磅也看见弟兄姐妹们这样爱主热心彼此相爱，爱主关心灵魂我自己得到很大的帮助，愿主纪念各位的爱心，恩上加恩，力上加力，在我们每位身上。那今天早上若是我们把我们弟兄姐妹们来分成两团或者两组，那一组我们称他们是年轻组，那一组我们称他们是年长组。那请问你会参加什么组呢你会自动参加什么组呢我可能可以介绍一个很好的方法可以做决定就是请问早上你还没有出门以前，你看镜子到底你是点头还是摇头就可以断定是弟兄姐妹们，我们一直是在增加岁数，一直在年长，在成为年长可能摇头的时候比点头的时候更多了，越来越多，我自己就是这样了。但是感谢主，将来有一天会成正相反的，我们都会点头的。主耶稣快要来，主耶稣一来的时候，我们会有新的身体，复活的身体，改变的身体，那就是叫教会被提的时候。那今天早上我们要来研究这个荣耀的盼望，各位我们都有很好的计划，我们明天要做什么，明年要做什么，这些计划都很好，但是在我们每位身上有一个一定要发生的事情，就是教会被提，我们要随时离开这个世界，到空中到云里迎接爱我们的主。在你在我的身的在将来一定会有这一天的，可能是晚上不一定可能是明年后天不知道，一定会发生教会被提。那我们刚才主席已经念这节经文，我们再来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一节，关于教会被提有两段的经文，我们早上要来研究。第一段就是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五十一跟五十二节，五十一跟五十二节，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新约圣经四十六页，对不起，四十六页啊， 四十六页，啊，我们请一起念这两节经文，好，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一跟五十二节，好，请。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使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好，谢谢。保罗说：“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那奥秘这两个字，不是指着很难了解、深奥的字，不是。奥秘在原文这个字是指着从来没有讲的一个全新的道理 ，brand new truth。现在要告诉我们的，旧约圣经没有讲的，现在是要启示给我们的。那什么是新的呢？什么道理是旧约没有，新约才有，这里才开始有呢？保罗说：“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那是新的。我们不是都要睡觉，旧约的人哈，他们以为脱不了的人生，一定要面对一件事情，就是死这一关。人生脱不了的道理，生离死别，一定要经过死这一关。最后，所以他们就发明医药可以延长这个生，但是最后还是要面对死。他们就发明教义，给人生比较爽快，比较有好领受，但最后还是要有死。保罗说：“不一定，不一定。若是主耶稣现在要来，活着我们活着的时候来，我们就不必经过死，我们就都要改变。”感谢主，保罗又放第二个字进去，都要改变。若是有一天有一个人啊，问我们，告诉我们说某某人哈，你不必死，你不死，你不必死。这个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啊？有时候是坏消息，是不是？啊，死有时候是一个释放嘛。若是一个人不能够死，有时候会成为咒诅。希腊有一个传说，他们说他们的神有一位神，以后要跟人一个人结婚，有一个传说，他们说他们的神有一位神，以后要跟人一个人结婚，在婚期的时候，婚宴的时候，有一个传说，他们说他们的神有一位神，以后要跟人一个人结婚，在婚期的时候，婚宴的时候，他要求有一个愿望，这个女神要求说，让我这个男朋友未婚夫不能够死，会永远活着，那这个心愿就给他，这个成为做主啊。在希腊的那件传说说，他就一直活着，一直活着，会老但不会死，他一直活，他头发都掉了，牙齿都掉，什么他都一直会衰弱，但不能够死，成为做主。感谢主，圣经没有这样讲。保罗说：“弟兄姐妹，一件全新的道理要告诉我们，我们不一定都要睡觉，不一定都要睡觉，不一定都要死。为什么信徒称为死是睡觉呢？因为会复活。我们看见一位信徒若是离开这个世界，有盼望，有希望，将来会复活。我们看见一个 baby 小婴孩睡觉的时候，我们让他睡觉，知道他需要睡觉，会再醒起来。所以在信徒来看，死是睡觉。保罗说，连睡觉也不一定要经历到的，因为主耶稣一来的时候，我们都是活着，活着的信徒要改变，先要改变。那感谢主，我们将来我至少我就不必戴眼镜了。没有这些坚持，弟兄姐妹，我们的身体啊，不给我们完全的喜乐满足，是不是？ 科学有一个字叫进化论 evolution， 其实哪里在进化，都是在退化的，都是退化，哪里有进化？我们早上吃什么东西还要再吃了，还要再吃，我们一爬山旅行好欢喜快乐，晚上怎么样啊，我们骨头都酸了，这个身体不会给我们满足啊，我们一直在摇头，一直在退化。但是感谢主，保罗没有忘记这一个字，我们要改变，要改变的。那改变成什么样子呢？复活的身体是怎么样子呢？圣经给我们两个比喻，将来我们要改变成什么样子？第一个比喻就是在马太22:30，马太22:30，主耶稣说，22:30，主耶稣说，当复活的时候，人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像天上的天使一样。在复活的时候，我们都会像天使 angels， 像天使一样。那请问天使是怎么样啊？天使是真的人，真的被造之物，只是看不见而已。他们是真的有人性，会讲话，会思想，他们会吃东西啊，他们会飞，他们会走路等等，但是也不必走啊，一想就到的，是在属于灵气的啊的人物。天使是被造的人物，就是看不见而已。但是有时候会被看见，有时候神容许他们看见了。在圣经里面，我们常常发现天使被看见。那被看见的时候，他们的身体是怎么样呢？因为将来我们还会变像天使一样。请问我们有没有看到一个老天使吗？老的天使，一个old angel 没有啊，圣经找不到一个老天使。那有没有看到一个 baby angel， 小孩婴孩 angel？也没有的，也没有了哈，无论图画怎么样画，圣经没有，没有小的天使，有小孩子的天使是有，有天使看过小孩子 ，guardian angel 是有，但是没有小的天使，小的天使。那天使是怎么样呢？都是壮年的人，都是年轻人。圣经的天使出现，都是30岁那样的壮年。壮年，弟兄姐妹们，将来我们也是一样的，不是我们年老了、年长了，也变成壮年那样的、那样的。若是一个 baby， 主耶稣来的时候复活，被提，他不会永远成为 baby 的，他会变成好像他活到30几岁那样的，像天使一样，在复活的时候。那圣经再有一个地方告诉我们，我们要像怎么样？这是约翰一书3:2，约翰一书3:2，347页，347页，约翰一书3:2，这里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现在看不出来，外表上看的是神的儿女啊，但是我们已经有重生。有神儿女的新生命，但是将来就会看出来了，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现在还没有改变，将来要改变，像主耶稣一样，我们必要像他。他是谁？主耶稣，复活的主，升天的主，在天堂的主，像那样的，他的身体像那样，我们也像这样，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所以将来我们要像主耶稣的身体一样。那主耶稣复活以后的身体是怎么样呢？主耶稣复活以后还是30几岁嘛，他死的时候33岁，复活以后不是变成伯利恒的婴孩，没有，他还是门徒会认识他，30是壮年的时候，身体是这样。 那主耶稣他可以走路，在以马忤逊的路上跟门徒两个门徒走，他也不必走路，他 门徒在屋子里面窗户都关，耶稣在他们当中，一想就到。耶稣也可以吃东西啊，耶稣不但吃，他也煮菜给他们吃啊。主耶稣也煮鱼在加利利的海边啊，给他们啊，告诉他们说，你看魂会不会这样子啊，他有复活的身体，他有骨有肉，只是没有血。那这是主耶稣的身体，将来我们也是像他一样，在复活的世界，我们得到的改变的身体是何等荣耀，何等光荣，没有软弱了。现在是永生永远的生命，这是我们将来要享受到的复活的身体。那保罗继续再告诉我们说，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这里五十二节，再请回到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哈，246页，保罗就继续告诉我们说，那个时间要什么时候？主耶稣要改变我们是什么时候呢？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那保罗用三个例子，很美丽的例子形容被提的时候，就是一霎时。那一霎时霎时是保罗用他们希腊人的科学的字 scientific word。 那在原文的圣经，一霎时就是 an atom in an atom of time， 在一个原子那一样那样短的时候，耶稣就会来，教会就会被提。因为希腊人呢，他们以为物质最小的就是叫原子。那当然现在我们有更小的质嘛，有 electron 啊，更小的质哈。他们以为说是把一张纸把它分一半，又分切一半，又分一半，又分，直到不能够一半的，那就是 atom 原子。那保罗就用他们最小的字来形容教会被提，教会被提。换一句话说，没有准备的机会了。主耶稣一来，我们就走了，没有时间再到隔壁去敲门、叩门，说赶快你要信耶稣，耶稣来了，我们就去了。再一眨时，那第二个字，眨眼之间，那我们都会眨眼啊，我们都是看我们最亲爱的人，我们这眼睛自动会眨眼啊，这样快啊。保罗用我们都认识的动作，很快一个最快的动作，形容教会的被提 ，in the twinkling of an eye， 不是 in a wink 还短 ，of an eye，in the twinkle 眼睛自己在 twinkle 那样短的时候，我们就不在了，我们就离开这个世界，将来没有时间给我们跑到教会去把那个10块钱放到在奉献箱里面，没有机会再为主做工了。我们一生所为主做工的，将来永远要得到赏赐了，得到赏赐。保罗用第三个字，这里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号筒末次吹响。那当时候罗马帝国的军队要出征的时候，要吹三次的号筒。第一次吹，意思是准备；第二次吹，罗马军队第二次吹号筒就是整队排队，那第三次一吹的时候就走 go march。 保罗说当号筒末次一吹，我们就不在了。弟兄姐妹基督徒，我们现在是听到第一第二次的号筒在吹，第三次最后一吹的时候，我们就在空中，在云里了，在云里。那这是一段经文关于教会被提，我们活的人要改变，这会朽坏的变成不朽坏的，我们得到荣耀改变的身体，在那样快的时候，我们就被提啊到天堂去，在空中迎接我们的主。那关于死的人怎么样呢？ 可能有人会问，已经离开这世界的信徒，那教会被提示他们要怎么样呢？我们再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我们刚才已经念到从十三节念起哈，论到睡了的人，保罗愿意我们不愿意我们不知道，恐怕我们没有指望，像忧伤没有指像他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会忧伤啊。我们的亲属朋友离开世界，我们会流眼泪，会想念他们，会忧伤，对。但是保罗说不要忧伤到没有像没有指望，因为我们是有盼望的，在眼泪当中我们是有盼望，我们可以仰望将来有一天复活的那一天。那保罗说我们若是相信耶稣死而复活，这是很简单的道理，我们都相信耶稣死而复活，既然这样我们也要相信那在耶稣里面已经睡了的人，神要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既然相信耶稣死而复活，那我们也要相信死的人在耶稣里睡的人，他们将来也要复活。那先他们的灵魂耶稣会带来，现在一个人若是死，他的身体埋葬一地，他的灵魂就离开这个世界，若不是到天堂就是到地狱。到天堂的灵魂将来会被带来，在复活的时候，教会被的时候，耶稣会把他们跟他一起带来，那他们的身体就会复活。同样那一秒钟的半秒不能够分差的时候，有两件事情发生，就是灵魂跟身体就活在一起，从天带来的灵魂，地上复活的身体就活在一起，成为复活荣耀的身体，复活荣耀的身体。可能有人觉得这很难呢、啊，要一个人若是死了很久，根本他身体找不到啊，已经融化了，融化了。但是神有大能，啊，至少会有一个细胞还存在嘛。科学也告诉我们说物质不灭的定理嘛，至少有一个成分还在，神会借着来再造一个身体给他复活，灵魂跟身体就在一起，就到空中在云里。第十六节，十六节，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哇，多么安慰我们哈！主耶稣要亲自，他不会差一个天使护照我们上天堂，他自己要来，自己要来。我们在东南亚，我们欢送啊，就是这样啊。中国人东方的规和风俗习惯，到外面去，那客人进来，欢迎他来，那以后他去，我们要到路边去看他，但他这样做，就中国人。那在美国欢送不同啊，我美国客人走一掉门就关掉了，走就关掉了。但感谢主，耶稣是中国人呢，耶稣是东方人的，是东方人呢，啊，中东啊，中东也是东方嘛，东方近东跟远东啊，所以耶稣不但很有礼貌，很热诚啊，像东方人，他要亲自在中间欢迎我们，离开他的宝座，他的家，来在半空中引领欢迎我们弟兄姐妹，蒙爱的你我，我们是蒙爱，他爱我们，为我们来死。我们还没有出生以前，他已经为我们来死了。他要在空中迎接信徒。那有呼叫的声音，很多声音呢、哦，从天下来。现在是很多声音从地上去，坏人的声音，做主神的声音，将来都是哈利路亚凯旋的声音从天上来。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若是我们在写圣经，不会这样写。我们会先写说活的信徒会先去，比较简单啊，死的人就慢慢上去了。但是没有这样，神会把更困难做的死人复活先做，他也会解决我们的问题。无论我们什么样的问题，神是无所不能的神，在人是不可能，在神凡事都能。他要给死人先复活，死人先复活，以后我们活着的人就跟他们一起被提。换句话说，我们要彼此等待啊，等待。 在一秒钟里面的半秒里面，死人复活，活人改变。我记得当我在念神学的时候，在台湾念神学的时候，那我们的神学院很特别啊，神学院啊是在一个山上啊，山上半山上，那一半是神学院啊，那一半是坟场 cemetery， 一半是 seminary， 一半是 cemetery， 有时候分不清楚啊，不太清楚。那我们的男生宿舍啊，男生宿舍是真的靠近的对面就是这些坟场啊，坟墓。那我那时候我觉得很不 comfortable， 就把我的窗子给关掉，非要看外面。我们男生宿舍就是对着坟墓，那以后就有这些高年级的男生来找我们说，其实我们男同学有福气了，啊，不要把窗户关掉了，有福气了。为什么？因为主耶稣来的时候，我们会先看死人复活，这女同学没有机会看到的。不要看到啊，虽然他这样讲是对啊，死人先复活，但是也不对啊。为什么？在一秒钟一扎水的时候，我根本没有时间再转个头，我自己已经上去了，自己已经上去了。死人先复活，活人改变，在那秒钟里面，神要给我们彼此等待，神要把最难的事情先做。今天若是我们有面对什么最困难的事情，在神凡事都能。我记得当我奉献做传道，我跟神挣扎不要做，我告诉神我不会，我不没有口才，我什么都不懂，我看人我面会红的啊。我那时候在初中的时候，若是班要演习，要表演演习，我第一个是要拉布幕的，要拉布幕。我怎么样可以奉献做传道啊？我主要叫我的弟弟，他很有口才，不要叫我，都是我不会，我不会。以后我念到大使命，马太28章，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是赐予你们了，那你们就要去，不是啊？不是，主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予谁？赐予我，赐予主耶稣，那你们就去。那我才了解是这样，我都不对啊，我就注重我的软弱，我都不能，我没有口才，不是靠我，真的我没有口才，不是，但是不是靠我，我是靠主耶稣的，主耶稣有所有的能力权柄，像个大使一样的 ambassador， 他是代表那个国家，他这些没有什么，就像一个警察一样的，警察在十字街口在维持交通，他的手一这样了，最大的卡车也要来，若是这样的，世界最大的卡车要停啊，那若是他不愿意停怎么办呢？这警察要跑了，要跑掉是不是？为什么？没有力量，国家的权柄在他身上。我才了解原来是这样啊，原来是这样，神可以替我们做又难又大的事情，不是靠我们，是靠叫死人先复活的主。将来死人要先复活，神会这样做，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存留的人必喊他们一同被提，就这两个字被提在这里圣经里面就被提到营里。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弟兄姐妹，可能你我，可能我们是最后的信徒呢，最后的世代的信徒，所有的末世的预兆啊，都已经在我们眼前了，不必再等什么了。主耶稣随时就可以来，一来就会被提，大灾难就开始啊！这圣经的启示，所以我们要准备，我们随时都会改变的。立刻被提到营里，在空中与主相遇，与主相遇。当然，我们会看见亚伯拉罕、雅各，我们看见我们的亲属朋友。对，最要紧的，我们要看见主。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喊主永远同在了，喊主永远同在，主会永远跟我们同在。所以你们要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在这黑暗千变万化的世界，我们多么需要教会得到被提的道理， 彼此劝勉安慰，主耶稣快要来了，我们要准备，更可能他立刻就来。啊，我记得当毕业神学的时候，就回菲律宾牧会，那我就常常讲主耶稣快要来，在菲律宾有一间教会。那同时候，我也告诉他们要做工啊，我们一起来做教会的工作啊，在新的教会开始工作。那啊，我告诉他们说，我们要准备，可能耶稣晚上就来。那以后我们教会比较大一点了啊，我就啊劝啊鼓励他们，我们要建礼拜堂哈，要有个5年的计划来建立一个新的礼拜堂。那不久以后有一两个会友就找我了，那每天要做有几个比较聪明的会友，你说可能耶稣晚上会来，那为什么还要有5年的计划要建堂啊？建堂，那他就这样问了。那我就回答说我不知道啊，因为这两样道理在圣经都有。圣经说要准备警醒，他像夜间的者强。这一方面像保罗一样，他要准备要去罗马传福音，去西班牙传福音的有工作，所以两样道理都要做，要一方面准备，一方面要做工，不要停顿，不要就穿白衣就到山上去等耶稣。不是这样做，可能耶稣来会被骂。那会友就说，那是我们建堂建一半，耶稣来了，那怎么办呢？这怎么办呢？是不是好可惜了？好可惜。我说，没有。为什么？我们奉献给主的，立刻主接受了，立刻成为永远的赏赐嘛。我们有爱心的工作，神立刻接受。那主耶稣什么时候来是他的事情，我们的事情就好好做工，准备他再来。啊，感谢主啊，这两样道理都有啊。感谢主，我们教会新时代的教会有很多很好的计划为主来做，我们有很好属灵 的领导者，那一起配搭来侍奉。一方面这样，一方面我们要知道主耶稣随时会来，我们为主所做的成为永远的赏赐。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慈悲的父神，感谢主，因你的话语带了亮光，带了鼓励安慰。主，我们多么需要你的帮助，愿主你在我们心里面鼓励我们，给我们知道在人是不可能，在神凡事都能。无论我们面对什么，你是给人复活的主，并且是先复活。感谢主，愿主跟我们同在，仰望将来有一天号筒要响，使人复活，活人改变，我们在空中云里荣借爱我们的主。但愿那一天很快的到。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